显出来的时候，九法界就隐下去了。啊，当一真佛法界显现出来的时候，其他九法界就隐下去了。啊，它是隐显并存的。好，这样我们显现十法界，但十法界当体它就是一真法界。啊，虽然就刚才讲这个，我们这个地是这样的啊，沙漠化的地，西方极乐世界的地是地平炉转的地，啊，它的水啊各有不同，形状不同，但是水的湿性都是一样的。你水表现形状，无论它表现为冰，表现为清净的水，表现为狂涛浊水，但是它都有湿性啊，所以它我们一种从现象上的差异看到它体性的平等的那个本质啊，所以这个由一真法界显现十法界的现象，由十法界的现象全体就是一真法界。好，这些都是大乘佛法都要讨论的一些道理。这里也谈到理和事的问题。一真法界是谈理，十法界是谈事。啊，那一真法界是从它的本质上去把握它的无性，就是空性。啊，由于诸法空，才能缘起一些法。如果不空就缘起不了法啊，所以这个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它是有深刻的辩证关系啊。性空是谈理，缘起是谈事，那这个佛法都要理事相背啊，谈理谈事相得益彰，不能偏在一边啊。好，由这个原理来回到修行上，是故善谈心性者，必不其离于因果。善谈心性，谈心性就是谈这个真法无性、实相啊这种道理啊，就谈理。那既然是善谈心性的话，说明他对心性有修行，有证悟，他才能够善谈啊。如果叫我们去谈心性，我们就是乱谈我们到底是明心见性怎么回事，我们的本来面目啊到底怎么样，向上一找本地风光如何，我们都是莫名其妙孽障深重内心黑漆一团所以我们叫我们善谈心性，我们很难谈谈不了现在有很多人动不动注解金刚经，注解这个经那个，其实有时候就说还是等一等为好你这个在心性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没什么证悟，你就敢去注解《金刚经》这个那无非是把人家这个东西搬来搬去，也没什么意思这个，所以谈善谈心性者，说明他在心性修行当中是有功夫的那有功夫的人，他在心性上是有这个。一定的悟境的人，他必定这时候他已经见到了心性的真理了，他这种人就必定在事项上会尊重因果，不会落到豁达空薄无因果蔑视因果，绝对不会的所以这个善谈心性者必定不会 抛弃离开这个因果，也就是深信因果。他深信因果的人呢，他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好，那如果他在事项上深信因果，就是说有的是从理入啊，就是他见道之后，他在修道方面一定会啊如履薄冰啊，相信因果。还有可能他开始对心性没有感觉，但是他深信因果，他深信因果，从事项上战战兢兢持戒啊、三学六度啊这样去做。深信因果的人，他就循规蹈矩啊、持戒啊、老实去修行。那这种人最终也必定会大彻大悟。哎，这就是一个辩证关系了。开悟了的人一定会深信因果，深信因果老实念老实修行的人，最终必定会开悟。那就是怕那些半吊子假装开悟，所以他在因果的这种知见上可能就会有错误。所以中门禅宗谈野釜禅呢、啊，野釜禅就是谈这个问题啊。百丈禅师在讲法的时候啊，看到一个老人，这老人呢也每天在听，但这个百丈禅师一看就有点非人的样子啊，果然他就是一个非人。啊，有天讲法完成，这个老人就跪在面前，就说了他的身份。啊，他说，在迦叶佛的时候，他是百丈山的主人，就是他原来就是大法师了，大禅师，就是由于错搭一语呀，五百世堕到野釜底审。所以他就想不明白，我为什么，搭错了。到底怎么才能答对啊？那百丈禅师就问这个问答怎么答的呢？说有个学人问我说，大修行人啊，落不落因果？大修落不落因果？然后这个前百丈就回答，不落因果。这不是答错了吗？答错一句话，转世就是釜底呀，野釜底生的，而且五百世都摆脱不了。那这个老人就是这个野釜底变化出来的啊。由于他是原来也是大修行人，他虽然是野釜底，他也可以像聊斋志异一样的可以变化一点啊，变化。于是他就请教百丈禅师，他说，我错在什么地方？那这个百丈禅师，那好，你来问我，啊，这老人就问，又重新举这个话了，啊，大修行人落不了因果。那百丈禅师回答，不昧因果。哦，这个老人一下子就明白了。明白了，他就这一句话就让他摆脱了野釜底生了，就说希望大和尚慈悲，以出家人的身份给我涂皮啊。那百丈禅师就答应了啊，这个老人一下子消失了，消失，百丈禅师就这个集中了。集中就是说要涂皮，很多比丘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寺院还没有人往生呢，怎么要涂皮呀？那就百丈禅师就带着这些寺院的比丘到后山的一个山洞里面啊，找到了这个一只野釜底，已经死了，以亡身的仪轨跟他涂皮了。 他就是前百丈的主人。前百丈人就是他不仅是一般的比丘，而是这个这个寺院的方丈和尚。由于错答一语啊，五百世也伏地生。所以不管是不是大修行人，因果法则真是不虚的啊。所以当不昧因果，哎，这就正确了。不昧因果就是他相信因果，他一定会这个善因善行的去做啊。那你说不落因果，那就转为薄无因果了，那豁达空了，那就会遭到这个堕落的这个后果。所以谈这些呢是很有必要的。宗门下有些谈玄说妙的人总是谈他就执理废事啊，谈这个心性上这个空那个空，也确实是空，但是空和有是辩证统一的，你不能执理废事所以宁可知有如须弥山，不可知空如芥子。你知有如须弥山，说明你还能够信点因果，还能够行为上循规蹈矩。如果你就执着空性来薄无因果，那可能造恶业就要堕落了。所以有很多这个比较喜欢修禅的人呢，他比较谈理性呢，行为上就有一些问题。印光大师他说，印光大师一生他很注重因果的弘扬，这方面的书信包括论文都很多。印祖曾经在一篇文稿信稿里面谈到，他为什么要这么提倡因果是有一个他对于教内生态的一个观察。印光大师说，我刚出家的时候就到处参学就发现很多善知识教人修持从来不谈因果轮回的这些事。那其结果呢，就使那些有道心也修持蛮精进的人，就往往在行为上对敦伦敬分呢助人的基本道德都不能遵守，这样就使得社会上对不明白佛法真理的人就起了讥嫌诽谤之心了。所以印祖说，他原来通过参学发现这个现象，早就有矫正这个流弊之心了所以等到他龙天推出这个能够影响大众的时候，他就在不断的场合，很多的书信都在这个再三反复的去宣说这个问题。一般追求这些心性高妙的人，他是在行为上有点这样的你比如我们这个谈东林寺白莲社，其中就必然会涉及到陶渊明了。陶渊明其实这个人还是很了不起，能够这个回归田园这个寻找他的隐士的独立的人格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很了不起的慧远大师对他也很重视也就希望他能够加多连寺念佛求生净土。但陶渊明呢，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这个喜欢喝酒喜欢喝酒呢，印祖都为了善巧方便呢，说你只要加入莲社念佛，允许你喝酒，都能够开源到这个程度。 然后这个居士陶渊明还是过来念了三天，念了三天不习惯啊，这个又转眉而去啊，皱着眉头离开了。可能就是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他对净土法门信不及，信不及，行为上又是啊，这个约明教而认自然嘛，这是魏晋南北朝的很多名士读书人的这种特点。约明教而认自然，这种自然往往也有他的这种烦恼的心。所以朱林七贤那种虽然是很自由晃达，但是他那些行为也确实比较晃怪诞的。这些怪诞的行为那当然是有因果呀。你就在陶渊明身上，他就是信不及净土，他就很难对佛法接受，这说明他在那种真正的心性真理方面他是有距离的，然后搞得自己也穷愁潦倒。由于他贪杯啊喝酒啊，所以他生的几个子女啊个个都是智商很低的啊，他有时候都写过一首诗来自嘲自己生的五个儿子，一个儿子怎么样，二个儿子连数字都算不清楚啊，等等等等，这样子啊。那你说苏东坡这样的，那说在心性上他谈得很高妙啊，你只要看他来东林寺和西林寺写的诗。那这个境界很高啊，横看成岭侧成峰啊，远近高低各不同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神便是广昌社，山色无回清净身呢，夜来三八万四千计呀。未知举世向何人，这些说明他心性方面也还是有点的，但是他就在行为上就有点不拘小节那不拘小节不仅说他吃肉喝酒的问题了东坡肉他都是能搞得很好了甚至在杭州做地方官的时候侠妓呀 等于邪淫了是吧，这些他都作为文人的浪漫，但文人浪漫你这个东西作为文士什么文人倒没关系，但在你修行上这就有问题了，修行上有问题，所以他到临往生的时候，虽然平时他也对净土法门有点信心了，他曾经画过阿弥陀佛像啊，说他有句话叫西方工具呀、他把他母亲去世之后那些金银首饰变化画那些净土的阿弥陀佛像随身带着，哪怕被贬到地方上去他都随身带着阿弥陀佛像别人问他你为什么带阿弥陀佛像，说他这是我往生西方的工具西方工具，这是苏东坡说出来的也是我们常常用的那到临终的时候关键时刻进山长林长老吧就去给他开导叫他这个念佛求生净土他说回答是净土不无西方不无，但这里着不上力，他西方不无就西方极乐世界倒是有，但我这里念不出来着不上力那旁边他有一个学生说你平生那个属修学的关键时刻你都要好好着地呀这时候他说了句话着力即差他用中文下扫荡的话还能着力即差 啊，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你说叫他念佛，他还着不上力，还情有可原，他还扫荡一下，早点去场，啊，所以这就是你这个，就说这个深信因果啊，行为上啊积功累德呀，啊此福德深厚啊，它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彻悟禅师，他在心性的。他可以说彻悟禅师是善谈心性者，他已经是开悟的人，他谈心性可以说头头是道，顺手拈来。但是作为一代祖师，他深知因果的重要性。你深信因果的人，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深信这个生死轮回之苦，而生死轮回就是我们造的恶业所致，你还敢去造恶业吗？如果能够深信西方极乐世界常乐我净，啊，真实不虚，这样的深信切愿的心一发，它就不会有退转。所以这个深信因果，包括世间的苦乐因果，也包括处世间的啊，这种解脱的因果。所以在《观经》里面谈上品终身的资格，这跟心性和因果都同时谈到。你上品终身往生的条件是什么呢？啊，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善解意趣，于第一义心不惊动，深信因果，不绑大乘，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这里没有谈很多的修行，它完全是一个知见问题。就是你啊，上品上生都要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如果你上品终身啊，可读可不读，不读也没关系，但是你不读说明你知道的经典文句少，但是你对少的经典文句能够善解意趣，对这个法义你能把握，尤其是于第一义心不惊动。于第一义心不惊动就类似于刚才讲的善谈心性者，就是第一义就是我们的心性，心性就是第一义地嘛，空性本来面目嘛，向上一找嘛，本地风光嘛，都是第一义的啊，不同的表述，说明是开悟了啊，开悟紧接着是深信因果，深信因果包括世间和出世间的因果，你深信因果又开悟了，当然对大乘佛法你是坚定不移，虽然它很不可思议，但是你能相信，你不诽谤，好，就是。这就是功德，以这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你能得到上品终身的这个品位。那上品下生就是异性因果，不绑大乘，但发无上道心，就三句话啊，异性因果它可能两个意思啊，或者说或信或不信，或者信的不深啊，这是一个解释。另外解释，如果从上品终身的异性因果，就表明跟上品终身一样的也是深信因果啊，然后不绑大乘经典，相信大乘经典的正确性，但发无上道心。无上道心就是菩提心，你只要发菩提心回向往生，就是上品终身啊，加上深信因果，不绑大乘，那这个但发无上道心，这个无上道心是要站在净土法门去理解，而不要站在通途佛法去理解。这个呢，这个善导大师有段开示，这个无上道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发的一念厌离娑婆世界苦的心，厌苦，厌娑婆之苦啊，好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到那极乐世界就快速的圆满菩萨行，再来娑婆世界来普度众生，你能发这个心，就叫发菩提心。啊，所以看这个生信因果，包括第一义谛啊，它都是跟净业修行有密切的关联。而且就我们的人生来看，生信因果是我们啊人生哲学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如果深信了三世因果规律的真实存在，就自然就有敬畏感，这种敬畏，这种畏惧感就防止我们不要去造恶，因为造了恶就有严重的后果等着我们，所以深信因果它就会止恶。啊，深信因果的人对我们人生的各种际遇，无论是顺境逆境、富贵啊、贫贱穷通，这些命运能够啊乐天知命，逆来顺受，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它是因果所致，不怨天不忧人。如果不信因果的人碰到逆境他就怨天忧人了，怎么我就偏偏我得癌症呢，为什么他不得癌症呢，啊，希望更多人得癌症呢，他怨天忧人了，啊，我都是个好人，为什么我得癌症，那你就是好人吗，啊，这里肯定有因果啊，啊，所以进一步你深信因果，你才能够知道命运还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上啊，心能造业，心能转业，所以佛法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简单的宿命论呢，消极的接近命运，要知道我们能够改变命运的。你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啊，要心于道合，心于佛合呀，要发菩提心呢，要念佛呀，要持戒呀，要修善呢，你的就能转变你原来的业力，改变命运了。啊，这就是为了凡四训就是谈这个问题啊，啊，前世的因所决定一点都不能动荡，这叫天定啊，这个啊圣人呢，啊。但是我今生我相信因果可以转变，我改变原来的恶习，我开始行善，那人定也可以升天呢。啊，所以这个啊，谈这个关系啊，理和事要具备啊，所以你是善谈心性的人，一定会啊，这个不放弃因果；而在事项上坚守因果啊，积极行善的人，最终能够明心见性，这在道理上是必然的。好，我们请看下面。22段，悟人现前一念能念之心，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终日随缘，终日不变，一句所念之佛，全得地名，德外无名，以名照德，名外无德，能念心外无别属念之佛，属念佛外无别能念之心，能属不二，身佛宛然，本离四句，本觉百非，本变一切，本含一切，绝代圆融，不可思议，莲中行者， 当从这里进入。这段开示也是非常深邃。这段法语我们的题目叫能数不二生佛往然，分两个结构段，首先讨论能念和数念的关系，第二是讨论绝代圆融的辩证关系。念佛从哪下手？从现前一念下手。那对于现前一念，我们要体认它的真相就是悟人现前一念能念之心就是我能念佛的这个心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终日随缘，终日不变。这个到底要搞明白了楞严经首先佛要指示我们有两无始劫以来的两种心一种是攀缘之心，就是妄心，一种是本有的涅槃菩提妙心。常常我们都是在妄心里面讨日子过了，心意识。那心意识这个从哪来？也是从妙真如性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前一念能念之心，这个能念的心还是属于心意识的范围。只要有念，它都属于生灭法。生灭法就跟真性呢，真如法性就违背所以这个能念之心在生灭法的范围当中，这叫全真成妄全体的真如法性就形成了这样的妄心但虽然是妄心生灭法，但全体的妄心要关照它的体性，它的体性全体的也就是真如法性对这一点，这个楞严经常常用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真如法性就像性海这个真性就像一个海，那妄心就像海里面浮卷起的那个浮欧网泡沫那这个全真成妄这个性海水构成的泡沫，那个泡沫佛欧呢，它全体是这个大海水显现的。虽然它是泡沫，但是它也是水性，它也有湿性，跟整个真如的性海在体性上无二无别所以要关照这样的全真成妄，全妄即真这样的道理。好，那这个道理也就是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终日就是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每天举心动念行为造作，这是属于缘，缘起法那随这个缘，有的是随近缘，有的是随染缘。如果我们念佛，我随着这个念头的缘在亲近的缘。如果不念佛，一天到晚去竞争、去拼搏、去赚钱、去积心，那就是随染缘。我们一生都是在随这个缘，无非是近缘还是染缘问题，但随缘是绝对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无念这叫终日随缘。是中的随缘这种现象法的生灭成住坏空，但是当体它就是真如自性，真如是自性就是不变的这个不生不灭的。 所以中日时缘就是中日在现象的缘起当中啊，身住一空啊，中日不变，成住坏空的当下，也就有不变的真如。好，这就先把这个基本原理做了一个阐释啊，再把这个原理结合我们念佛法门呢啊。念佛法门，我们念佛一句数念之佛全得利民啊，这很重要。刚才是讨论我们难念的之心，难念之心是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那我们用数念的佛呢是什么情况呢？是由阿弥陀佛的所有的功德建立的名号。那阿弥陀佛又是法界藏身啊，这些名号具内具足阿弥陀佛的功德，也就是换句话来说，内具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啊，所以一切佛功德来建立这个名号，全得利民啊。在佛功德之外无名啊，就是名号和功德同源同质同体啊。这就是把这个所念的名号阿弥陀佛名号做了一个非常玄妙的形而上的讨论。既然这个名号具足做佛的所有的功德，那么我们念这个名号就能够造德，念这个名号就召唤名号里面的佛功德，所以名号之外无功德。佛的功德具体说就是佛的实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无量的神通、善巧、光明、智慧等等啊，这些功德。我们到哪求呢？如果知道名外无德，德外无名，我们就知道从哪去求，就在念念支持名号当中去求。我们每一声名号，持念名号，都把名号里面的功德召唤出来。召唤出来怎么办呢？是不是搁在那地方呢？哎，还不是，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召唤出来之后就变成了念佛人你自己的功德。这是不是很神妙啊？啊，这就叫香光庄严，以阿弥陀佛的啊般若智慧之光、五分法身之香来庄严我们念佛人的啊心佛。好，这样我们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是什么关系呢？啊，非常密切。能念和所念也是同源同体啊，同质啊，所以就表述能念心外无别所念之佛，所念佛外无别能念之心。因为我们能念的心全体就有做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的功德，所以没有不要在我们能念心之外去寻找佛的功德啊。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就在那种性体上真如层面上平等了，不二了，同体了，这就能数不二。 染水钵从体系上来说，就相当于那个真如，那个不变。但是从缘起法来看，又身佛宛然。啊，我们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在没有最终圆满究竟的时候，也还是宛然的。佛号是果地上的全体功德，能念佛的众生还是在因地当中的修行人，他还是有烦恼，还没有到家。啊，虽然三众生跟佛宛然有差别，但是他的本体又平等不二。那这个就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了，是吧？无论是能念之心还是所念之佛，它本质上都离世俱。你说它是有是无，是亦有亦无，是非有非无，这四句都不能概述，它离世俱。如果能用四句来描述，那就属于可思可议的范围。那能言之心、所念之佛都是不可思议的范围，是超越了四句，也超越了百非。那这样的能念之心，本来遍一切处，所念的佛号也遍一切处，能念的心本来含一切功德，所念的佛号本来也含一切功德。那这个能念和所念打成一遍不二的时候，就绝代。绝代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离开对待。我们现在还有生灭心，我们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还构成了一种对待，而这种对待在我们没有得念佛三昧之前都是对待的，能念所念。如果念的功夫越来越深入这能念和所念打成一片，泯然融为一体，这就能所不二。能所不二的时候，这就是绝代，就超越对待。超越对待就是念佛三昧了，能念和所念能念的星光，所念的名号的光明融为一体。好，那绝代它就圆融，圆表明它的圆满、圆通、圆聚啊。融是表明交融复色，世事无碍。这个绝代圆融在四法界里面就可以概述为世事无碍法界，超越时间，超越时空，一念可以延脱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一毫毛能够容纳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十世古今就在一念无边刹海就在一毫端像因陀罗网珠子交光互射，重重无尽这就是不可思议，大不可思议。所以莲宗行者，就是修净土法门的人，应当从这里信入。这个信就是理上的信。这个偶一大师讲那个六种信， 他谈第一种性质和最后一种谈性理，都是表达这个意思。性质就是性质自性，性我现前一念之心啊，这个时间上啊穷通三际，空间上横遍十方啊，也是终日随缘，终日不变啊。终日随缘就是终日都在举心动念行为造作，随染尽缘，但终日这个不变的真如自性就在当下啊。那十方虚空微尘国土都是我现前一念心中所现之物，我现在虽能对这个一念的心性还是昏迷颠倒迷惑，但一念回光啊，回心到自性本源，那决定能往生到自性本具的极乐世界。这是谈性质。那性理呢，从理上性，理和事事相上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但事相上性还要相信这事相所背后内聚的道理。这个理就是还是从自心性上去把握啊，深信西方极乐世界虽能距离十万亿佛刹之遥远，但它不在我现前一念之心之外，它在我现前一念之心之内啊，是以我现前一念心性，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方广啊，并且进一步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一正庄严啊，阿弥陀佛的教主和观音世至声闻菩萨这些伴，也都是我现前一念心中所显现的影啊。那全体的事项，极乐世界一草一花一水一阴，都是真如法性啊。这样就全体的修德就是性德，全体全他即智，我现前一念遍一切处，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的心也遍一切处，遍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遍在我们的心中。这就好像一间屋子有一千盏灯，灯灯互射，灯灯无碍啊。所以相信净土法门的人，就要对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这两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他的性根就会扎得更深更牢固，由这样的信入产生的信心才会犹若金刚，就像金刚一般的啊信心啊，就不为其他的所动摇啊所破斥，而能够破其他的东西。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